这个诵的话呢，就是指啊大乘修行这个广大，就是随顺之大。这个四义啊，先依这个诵这个简要的做一个解释。胜出与寂静功德及利物，胜出是第一个，就是胜出大就是胜出大，就是能够胜出一切世间人天。第二个呢是寂静大，寂静大就是能够得无住涅槃随性无住涅槃超过这个声闻所得涅槃。第三个呢是功德大，功德大就是说这个福德大智慧大，是这样的。第四个大呢是指这个呢利物大，就是不但是自利而且利他，广利一切有情，所以这个是呢利物大。次第一四义，说大有四种这个菩萨修行呢，这个功德殊胜这个利益广大，就是因为这四项四个这个类层面不一样。四曰菩萨有四种随顺大随顺就是随顺于菩萨行呢随顺于菩提愿呢菩提心呢，以这个为一，菩萨就开始去实践去修行最后就能够为入佛智，能够得佛智前面在讲到这个菩萨行的这个利他相圆满的时候就说到了。那么这个随顺呢有四种大，一者胜出大，于三有五趣中而胜出故，如《般若波罗蜜经》说：“须菩提，若色有法，非无法者，是摩诃眼，不能胜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故。”就是说了，这个胜出大了。是于三有五趣中胜出胜就是超过超越的意思三有五趣是指三界色有欲有无色有，这个三界。五趣呢是指这个天人畜生恶鬼地狱，这个五趣这个五趣能够于这个三有五趣中呢胜出超胜这个三有五趣这里有引经说了，引经典当中的这个呢阐述，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就是般若经里面般若经里面呢这个佛说了须菩提呀如果这个色的话有法非无法者就是说色有法非无法，有和无呢是相对的。假设这个色法当中有为能够显示的，有能够显示显露的那这个呢视魔和眼不能胜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就是说呢如果于色上即有法非无法如果这个是大乘意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摩诃眼就是指大乘的意思，大乘不能胜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不能于世间超胜，因为大乘法呢入 无法，前面讲了无法的意思，无法不是断无法，不是断取法，不是断灭法。大乘里面的无法另有解，大乘所说的空法空义另有所解，这里讲说若色有法非无法者，有法呢就是有色法，无法呢非无法呢就是这里是一个否定的这个双重意思，就是进一步否定，如果假定是有法而不是无法，摩诃眼不胜出一些时间。那如果一真实意一般若波罗蜜来观的话呢，就像心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为什么是无？依这里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唯识一观呢，唯识的层面来说的话呢，因为色是名言性，色是言说相，是遍计所执，非真实有，是毕竟无的，就是名言性是毕竟无的，名言安立的，只有所依事，这个名言色所依事，起的这个色分别色想，这个心性所，这个依他起事呢是有，如是分别如是性，就像做梦的时候啊，梦到有山啊，这个是山，梦到有水啊，这个是水，那么是山水呀，是名言性，你是做梦，没有这个山水可得，但是起山水的想那是有的。如果你梦里面不这样想的话呢，不跳出这样半活跃的意识状态呢，就不可能出现做梦的这个情景，就不会显露这个山水的事物。所以所依是为是想，所依为是想，这个呢色毕竟无，这个遍计所执无，所依是有。然后由于这个观察呢，进一步就透析了颠倒相，远离了名言相的有，远离了色的有，能够为入真实意，这个遍计所执毕竟无，离名言性，离我法性，我法性为是如幻的假说，就像空中花一样的虚幻不实，那么这个时候啊，菩萨观一切相，这个破一切相，能够为不执着一切相，与一切相无碍，所以的话呢，能够深入生死，常识度化，勤为饶益，不会有厌倦，不会有辛苦，这个梦中的境一旦了知的时候啊，取舍不生，得失平等，得失亦如，所以呢逆境也好顺境也好都无碍，这菩萨能够为升观这个嘞空性义，能够为与圆成实性相应，所以能够胜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声闻是不能胜出的，所以声闻呢厌生死真涅槃，菩萨能够胜出，所以深入生死不染着生死，于生死当中利益嫉妒众生呢，不为生死所留爱，就不会被爱住，不会被阻挡住，能够出入自在，能够出入自在。那菩萨的自在不是有一个自在，八地菩萨有个业自在吗？还有愿生自在吗？他就生到哪里去，要生到哪里去呢？他有这样的愿想就可以生到哪里去了。我们众生呢是执为实有，以色为有法，所以就有好的有不好的，有美的有丑的，就是互相争执，心里面的纠缠矛盾，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个观念的问题而已，就像摆个桌子一样的，我认为要横的摆，他认为要竖的摆。好，今天呢这个主持人听了我的想法就是横的摆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想竖的摆的那个人呢，从头到尾都不舒服，心里面就挂起来了，不能够超越这个镜像，获得心里面的自在。所以怎么样这个做呢，它都是痛苦的，那么只有这个呢，圆满成熟无上菩提的人，菩萨利他行圆满，才有这里的这个呢，胜处大，能够胜处三有五趣。这个是呢，从现象有法上来讲，这个菩萨行的殊胜。第二个呢是寂静大，寂静大呢就是去入涅槃，止息烦恼痛苦。从无法上来讲，就去入寂静边，这个也是大乘殊胜。随向无处随向无住处涅槃故，这个声闻呢是有住涅槃，生死纷扰三界无安，所以要断烦恼证涅槃，所以与涅槃相训住于涅槃。大乘的话呢，这个证入法空，了相如幻，这个生死涅槃呢，等同空化，当下寂静，不是以某处来住，所以是无住处涅槃，这一切法本不生灭了，自性涅槃，自性涅槃，这个是呢寂静大，所以自然立身，无众生可度，就是勤行利他的事业了，或者是做布施啊，三轮体空呢，能施所施施物啊，这个是大乘呢寂静殊胜。第三个是功德大，就是功德殊胜，功德广大，福智二聚增长故，就是这个修菩萨行呢，久修利益众生，福德无边，福德广大，智慧广大，到成佛的时候啊，二者呢圆满，所以啊，能够遍知一切，这是智慧。从这个利益众生来讲呢，能够遍缘一切的众生，福德广大，腾熟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眉间白毫相呢，肝清目相呢，这个种种的这个殊胜相，种种殊胜相，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呢，这个随性大呢是利物大，常依大悲不舍众生故，就是这个大悲心啊所摄持，任运而转的利益有情，自饶自他爱利，能够利益广大的一切众生，就是成了佛以后呢，也仍然是三类分身西苦人，这个现应化身，随方应现，随方利益，所以这个是利物大，利物大，就是菩萨的这个修行呢，智慧光明呢，能够应蔽一切，就是好像太阳光出来的时候啊，普照大地，那月亮光呢照得朦胧，那灯光呢现在电比较发达了，灯一开能够照到市区啊，再远照不了了，家里面的灯呢只能照到房间里面的空间，就是说它不有这样的殊胜作用，生不起这样殊胜的作用，这个菩萨的这个修行，菩萨所证的功德极其广大，那么这个呢 就是菩萨修行品的究竟。就说到这里呢，说完了菩萨修行，就是所缘，就是菩萨修的内容，修正这个呢所含的范围，它跟这个二乘的差别，跟二乘的差别。下面接下来呢是真实品，真实品，真实品的话呢是说这个三面修行的这个四种功德了，就是胜除大、寂静大、功德大、利益大，大乘修行能够出生这样殊胜的功德，是僧缘所未曾有、所未能有的。那么这个根本性所依呀，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大乘能够见真实性，能够证的法空，有这样的这个殊胜智慧所成的。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一个呢，就讲真实品，就讲真实义。是正是由于菩萨了，不仅仅是发了大悲心大悲愿，更重要的进一步呢，是这个菩萨有这个证真实慧，不同于这个呢僧缘所证、僧缘所见。所以在修行品之后、爱力品之后呢，就讲这个真实性品。那么真实性品这里呀，先呢说这个呢真实性，先说这个真实性。那么真实性当中呢，又分这个几个部分来谈。先说真实性的理，然后再说证的真实性的殊胜功德，就是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是揭露、揭示真实性本身的内涵，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说你真的真实性会有什么样的功德。那么在讲真实性的理体的时候，也分了这个呢四个部分来说明。一个呢是说了真实性的体性、性相，就是它的相貌。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说这个真实性所破除的戏论颠倒，就是它能够为破戏论颠倒。第四个呢就是说了戏论颠倒如何灭尽，就如何灭除戏论颠倒啊。那进一步第四个呢就是讲了灭除的方法，所以这里讲这个真实性的理的时候啊，就分了四重。先说真实性，真实性呢能够对峙的对象，真实性呢这个能够对峙的理由，以及如何升起、如何完成这样的实践，就分这样四个部分。所以相对来讲呢，就已经呢很完善的揭示了真实性之理。我们一般呢在讲到一个事理的时候，在讲到根本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就不能够只局限于它本身，要相涉的一些关系啊，也谈到，这样才能够得到完整性的认识，才会更加明了。就好像讲到定一样的，如果当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定，这个还是比较有一点含糊其辞。但如果呢涉及到定的作用、定的修法、定所带来的效果，整个一说之后，那么初开始下的定的这个定义也就有清楚的认识了，也就不会再含糊了，是这样子。那下面呢先说这个嘞真实性的这个相貌，实相的体性。经初就先说第一部分， 四曰以说随训修行，次说第一意象，就是说了这个随训的修行之后啊，菩萨行之后啊，就说这个第一相圣意相。既曰非有亦非无，非如亦非异，非生亦非灭，非增亦非减，非净非不净，此五二相，四名第一义，行者应当知。这个宋词啊，就比前面的这些内容啊又难理解一点。所以真实一品呢，是这个大乘庄严经论里面比较重要的一品。皆是圣意，皆是殊胜。所以我们单凭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啊来了解了，会比较为困难，不是那么容易了解。要有所全显，要有所介绍解释之后，才会有稍微进一步的相应。那么这里讲是第一义啊，是指无二之义。所以讲大乘法门是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我们众生有实有执有颠倒呢，就会落入边见细论，就会有二，就有得就有失啊，有生就有灭，有无就有有，有来就有去，有增就有减，有净就有不净，有净就有染，这个都是呢二的法门。那么一圣义来讲，第一义来讲呢，是不二之门，不二法门，所以称为入不二门。那么这个也才能够称为第一义，第一义，没有第二义的。我们讲唯一，唯一之一。那么跟这个哲学里面讲的本体论是不一样的。佛法里面讲的第一义、唯一之义呢，是超越的意思。如果我们一般建立一个本体，认为这个就是一了，那有一就会有二，有此就会有彼，那是不可避免的，就会落入二元对立，落入二元观念。所以一般都是想要听一点圣深的法、殊胜的法，这些就是佛法里面关键紧要的地方，就是圣深法义的地方。但是也有往往就是这样想听，但是实际上真正一摄入的时候呢，就觉得是非常头痛，很难的全解。为什么呢？众生的细论根本就是知为实有，不容易超越这个能所，离开这个二元的这个相。所以我们做学问呢，学一般的社会知识呢，都是先给你下定义，先给你建立一个本体基础，然后才展开呀、公理公式啊、种种判断呢、相应的规律性呢，所以比较顺的实有执，顺的我们颠倒细论的想法而推演而发展，所以的话呢都好学一点，即使是难。唯一也可以说绝对吧，但实际上都是你要完整的理解这个词义才行，不管说是第一义、无二义、绝对义、超越义，就是不要有这个类二边，能够远离二边，也不落入一个。那么这里就是说有五重的无二相，就说这个第一义的时候呢，就说了五重的无二相。第一组呢是有无相对，第二组呢是如意相对，如意相对就是一和义相对，同和不同的相对，第三重呢是生和灭的相对，第四重呢是增和减的相对，第五重是净和不净的相对。那在实相当中啊， 真实相当中啊，没有这个嘞有无的相对，一义的相对，生灭的相对，增减的相对，净不净的相对，没有这个相对，行者应当知。所以要修大乘意啊，发了大乘菩提心呢，修空性观的时候，就要以这样的殊胜的空性观来修。这个简要的解释呢，就先说到这样子。进一步啊，就是具体的来做观察，来做思维。那么这个当中呢，四曰无二义是第一，就是无二义，二就是两边的意思，边见细论的意思，离二边说中道，显露第一义，皆是圣义究竟义，五种显示，就是五重的这个嘞显示，五重的显示，分非有者，分别依他二相无故，非无者，真如实相有故。那么这里是有一个嘞基本点，那就是站在唯识的宗义三自性来说这个问题，说离有离无，离义离一，离生离灭，离增离减，离净不净，都是依这个嘞三自性来说，三自性来说。那么我们先呢解释第一重，因为这些颂词啊，不要看到文句少，但是所含的意义啊，这个难解，比较深刻，就必须这个多一些的讲解，多一些介绍，我们才能够如实的理解其意，了知其意。那么先说这个三自性，前面有的地方已经谈到了，那么这里再说呢，等于是在温习这个温故而知新呢，延续前面所说，这里进一步做介绍，加深对三自性的理解。那么三自性的话，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这个缘成实性，这三种。遍计所执性呢，就是有情无始以来的细论，执着两种我，人我法我，就是执着了人为有自性，法为之有自性，人为实体的存在，我为实体的存在。所以从我们这个生活层面的表现上来讲呢，就以自我为存在，展开对世界存在的认识，对现象观察的认识，就是有我有法，相对的这个存在。那么这种认识，这种分别性，就称为遍计所执性，这是第一重。他对于这个呢，上面对于这个依他起事，就是所说的第二重，这个安立为真实有。那么第二重呢，是这个遍计所执啊的安立处，所依处。那所依处呢，就是依他起性，就是我执法执这个实有安立的所依，也就是我们这个种种分别种种观察的时候，心里面起认识的时候，所产生的这个心心所的心理活动，这个心识的种种作用， 这个是依他起性，这个依他起事。那么什么是圆成实性呢？圆成实性就是能够观察之后所离细论相，就是能够如实了之了，如是分别，如是相现，能分别所分别的这个呢，我法相呢，虚妄性，我法性不实，我法性非有，也就是离我法性，浅出我法实有之，不落在这个细论当中，那么就是圆成实性，那么就是圆成实性。那么这不是有的话呢，就是所依事啊，它是随这样细论颠倒所起的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啊，有这样的妄分别了。那么一旦彻解到我之法之虚幻，我之法之随心所现这个安立的影像，那么这个细论分别也就停下来了，那么这个也就离这个依他如幻，离这个依他起如幻，能够证的真实，心啊，这个呢与圆成实相应，能够到究竟圆满的时候啊，得大圆净智，一切呢这个如实现，不依这个颠倒想而起，远离颠倒分别，那么这个就是圆成实性，就是这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那么这里讲有的话，讲非有的话，
是在讲这个，这个在依他起上，这个这个遍计所执空掉过后，这个圆成才显现。
另
外又说，不但如此，还要离开这个虚妄的、虚幻的，
是的，
依他，
是的，
就不但是这个这个遍计所执要空掉，
对，
他也得要。
那就是敬依他，对，智慧所显露，离这个颠倒细论，所以相应的这个这个万分别也就止息下来了。在其他的这个论点当中啊，讲到这个依这个三自性所起的观，先是观呢，名言性这个呢不实，就境界呢以心识而现。那么进一步呢，就是说再观察到这个原来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分别呢，也是细论虚幻，因为境界非实，所以起念呢非有，那么就讲到这个相应的比喻了，眼睛有毛病，不知道这个嘞空花嘞是假的，那么一旦呢知道空花是假，眼睛的病也就好了，那么这个幻象也就不现，它也就停息了，那么就不会再跟的这个嘞空花起想，空花起分别，这个时候就以圆成实相应，所以就转实成智，转换正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有，
遍计
所依他起，
不像是本身的死，
是
全去掉过后，然后圆成实出来，
是的，那么这里呢就是分三重意来讲，那么这个遍计所执呢是于真实中无，这里相应的来在观察非有非无的关系的时候，那么讲非有呢是这个遍计所执二种我于所安立处非有，就是在这个颠倒这个生死流转当中，没有觉悟这个情形当中， 仍然是找不出实有的我，实有的法。你就是在颠倒相里面呢，也只是这个嘞，错乱的、蔫目成趣的一个印象，就像龟毛兔脚一样的，在这个所依的这个分别心心所当中，没有可得我相、法相，那么这个依他起事，依他起事呢是随着这个细论境，不了之，所以呢才形成呢这种万分别，所以也是呢非真实有。前面这个是从镜像非真实有，这里呢是依镜像不真所形成分别非真实有，那么这个是非无相，非无相，那么这个相对的来讲呢是这个是非有相，相对来讲呢是非无相。非无相呢是以二我空之圆成实，就是圆成实性，这个不是无的，这个是有的，就是说离了这个名言细论所显露的真实，这个是非无，不能说一切皆无。非有呢是指呢细论的我法非有，非无呢是指圆成实性有，圆成实性非无。边际所执的话呢，它是在这个呢真实当中无，是我们的错乱心安立的，就是我们说有法有我呢是错乱心安立的，就刚刚说到的这个比喻一样的，就是你的眼睛有毛病，所以就见空中花。如果眼睛没有毛病的人呢，不会见空中花。不要以你这个空中花所见呢，来诽谤、来否定人家的事实，人家见到没有空中花的事实，那个是不容否定的，所以是非无的。而你所见到这个空中花呢，这个错乱相呢，自认为是有的呢，实际上是不有，是非有的，不存在的，依他起者呢，是在作为这个遍计所执的这个安立处，它是遍计所执的安立处，所以有的地方呢，就是比喻说执绳为蛇一样的，这个绳子上盘成一盘在那里，那么灯光不明呢，就看呢以为是一条蛇，就开始害怕了，受了惊吓了，怕蛇咬到，实际上呢这个是个绳子的，不可能咬你，它这个呢只是绳子而已。那么就是说了，这个蛇是依这个绳安立的，那么这个遍计所执的我法呢，是依这个依他起这个嘞所建立的，是缘起所生，如是心如是现，如是现又如是心，所以是一个错乱颠倒里面的这个相应关系，有错乱的见就会起错乱的分别，起了错乱的分别就会起错乱的境界，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相应相依的关系，所以有的经书里面讲说，你这个虚妄分别心停息下来了，也就见到佛法真理了，也就能够离这个妄分别相，这个心心所的这个虚妄呢，不死就不会继续了，是这样子，那就智慧心呢显露，圆成实者。是圣意，是究竟能分别之境，是法性，是不变，就是这个圆成实啊，是圣意，是究竟意，是第一意，是 这个究竟能分别智的净，就是说能够这个类证的真实义的殊胜智慧境界所显所缘的那是法性，是不变的，就是不管觉悟和未觉悟啊都是如此的，所以跟这个遍计所执性呢是相对应的。遍计所执呢，觉悟不觉悟它都不存在，不觉悟的时候它也不存在，觉悟的时候它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圆成实性真实性呢，不管我们觉悟也好还是没有觉悟也好，圆成实性都是法尔如是，再繁不减，再圣不增的，就是圣人身上不会增加一点说见到真实性了，我们凡夫身上呢也不会减少一点说就不符合于这个呢真理了，所以你的这个虚妄见当中呢还是呢符合的，还是如此的，法尔如是的，只是呢我们背成和觉了，细论所复藏了，不见真实，所以啊在日用当中呢而不能够了知，随起随见都是在实有当中，万分别当中，所以这个呢依他刚刚已经讲了，就是染依他和这个净依他的两重，那么因此啊这个遍计所执啊还有这个依他起性，这个两者和这个圆成实性，这个既不是一，那就是转入第二重了，非如非异，就是分别依他二相无一实体故，就是这个类不是一，从这个相对相上做这个类安立的时候，做观察上来讲呢，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是依众生颠倒戏论所起的现象所形成的错乱认识，跟这个圆成实性呢不是同一回事的，不是同一体性的。圆成实性的话是究竟真实，是离戏论离欲虚妄分别境，是这个呢真实性所显，所以也是非一，就是分别依他了，二相无一实体，这个呢非一如的，这非一如的，非如者分别依他二相无一实体故，都找不到一个实体，找不到一个真实，找不到一个真实，那么这个依他起遍计所执空啊，即为圆成实。那么这个圆成实性是不是要完全离开依他起和遍计执呢？不跟这个完全有关系呢？也不是。所以即不是非即，就是不是同一体，这两者呢是完全不同的，但也不是非异，就是也不是说呢完全相离的。为什么呢？圆成实性呢就是离这个遍计所执性，离这个呢依他如幻性所显真实性，所以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大德呢，像永嘉大师的正道歌一样的，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你要显露真实，要见的真理在哪见呢？就像有的禅师讲的一样呢，不是目前无法，这个法就在当下，触目菩提，就是眼所处处在在处处就是清净菩提，就是这个，不离这个，不离于此，所以是非异，也就是不异， 就是这个遍计所值空呢，这个依他起啊，由这个遍计所持空，由这个洞见遍计所知的虚幻性，那么本身就转转成智了，就离这个嘞虚幻分别了，升起真实的洞见，升起如实智，如其所如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事项呢、现象呢，本身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只要符合于实际，这个就是智慧相应的境界，不是戏论相应的境界。而戏论相应的境界就是不符实际，明明这个我法非实有啊，但是无始以来戏论呢就执着，就建立安立以之为有，以之为实体相，以之为真实，所以这里呢是第二重义，非如非义，如就是一的意思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非一非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呀、义非别有义，也不是说另外的地方升起一个圆成实性，另外的地方找到一个真实性，就是离开戏论虚妄，当下即显真实，不离于此，不离于此，这个此和彼啊，是在相对意上的里面才能够建立的此相彼相，所以见的圆成实的时候呢，没有此相彼相，没有此相彼相，所以相应的像解生密经里面也有谈到这些问题啊，比如说解生密经里面有说了，行界圣意相，离一意性相，若水解一意，彼住非如理，就是说了，在这个依他起性当中，这个种种这个因缘生灭当中，如果洞见真实意，洞见这个圣意的时候，那就能够远离一相，远离意相。如果还有一个一相意相的话呢，他所得所证仍然非理。这个在像变法法性论其他一些论点也谈到这些问题，称为呢这个随逐相，就是说呢，这个证的真如智，证的无分别智，入无分别智的时候呢，也没有一个无分别智可证，无分别智可得，当下去入实相，与圆成实性相应，法尔如是，不起这个差别了，不起这个嘞实有，能够为这个第一也不动，没有此彼的这个差别，这样才能够为是住于非理，住于如理，否则的话就是住于非理，所以那些地方也有讲。那么第三种呢是非生非灭，为什么说非生非灭呢？无为故，就是圆成实相呢，一入圆成实呢是无为法，无生灭相。那么虽然这个时候啊，就是见了真实了，种种的虚妄分别戏论不兴起来了，烦恼寂灭，烦恼灭掉了，但烦恼灭掉了，这个是不是说就有所这个灭呢？就像空幻灭一样的，是不是有所灭呢？因为烦恼本身所起所依啊，就是虚妄，就是不真实，所以灭而无灭。真实见呢，现起啊是生而不生，实无所生，唯是哎显露真实。就像有的地方在问呢，说这个像《金刚经》里面讲，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都已经无所住了，怎么还生个心呢？生而不生，所以呀、啊，正是无生呢、啊，不妨说生。是假名安立，名言相说，不得已而表示于这个呢言传，也就是说见的真实意了，显露真实意了。就像我们讲说太阳升出来了，是不是太阳升出来了？它只是这个呢，这个雾散了，云散了，太阳没有被遮住。我们看到太阳了，所以说太阳升出来了。其实太阳本来就是好端端的在那里，真理无始以来本身就如是，法尔如是。这个由于没有洞见真实，才会这个升起虚妄，才不能够为体现体证道。那么这个是离生灭相，离生灭相。那么第四个呢是离这个呢增减相，就是增减相，非增非减。这个就是证的真实的时候，法性呢不增。那未证真实在细论的时候呢，法性亦不减。就是原成实性呢，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就像云遮的太阳的时候，没有说太阳就少了一点，太阳还是那个样子。云散了的时候啊，太阳出来了，也不是说太阳增加了一点。当然这个地方呢，一定要避免不增不减的误会。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法性原成实性不增不减呢，就是说好像有一种存在是永恒的，遍及宇宙虚空，从来就不减少，从来也就不增加。就像大海水没有增减一样的。那么举大海水，举太阳，举等等这些比喻，有的人就停留在一个实有之上，认为有一个永恒的存在对象，这样就是不增不减。这个呢跟这里所讲呢是不一样的。这里所讲的这个不增不减呢，说在烦恼相聚的时候，烦恼相升起的这个凡夫心里面，对于真理而言，对于真理的层面上来讲，我们这个心里面认为有我，认为有法，这个是不是存在呢？不存在。所以从我们烦恼的相、烦恼的执着上来讲呢，真性不减，就是说了这个真理性、原成实性仍然是这样的，仍然是离名言安立的我法性。找不到真实我法性，这个是在防卫的时候不减。在圣不增的时候，圣正的真实的时候啊，有没有增加了？没有增加，只是去除了原来的这种呢我法实有性，不另外证的一个真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离了这个言说性，跟前面的这个不依不异呢有联系。正因为是不依不异，所以有这里的这个第四重的不增不减。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自性从本身来讲呢，是不一，就是防卫呢就是只有这个呢我法。这个真实圣位真实的层面呢，实无我法，那就是原成实性。所以二者呢是不计的，那也是不离的。就是说在防卫的时候，这个就是没有我法性，所以才能够从真实层面来阐述的时候，来讲的时候，说我法性无，不是另外立一个原成实性。如果另外立一个原成实性呢，就是头上安头，多了一重多余的事情。所以这些层面在讲述的时候啊，毕竟语言文字是相对的， 是佛真实心智慧等流性做的一个表述。那么我们站在这个相对意识里面名言案例上来讲呢，做理解的时候啊，就要多思考多思维，才能够理解其意，才能够思维到这层意思。所以就不会有这个讲到第四重的时候，真不增不减的时候，非增减相的时候，建立一个永恒住的对象，那这就呢和这里说的离增离减呢这个呢相违，就不相符合。真正相符合呢，是指这个第一啊，这个在对治法当中，在颠倒当中，从来这个我执啊就没有说存在的，这个嘞对应的实有我，所以对治的时候啊，不会说是这个我少了一点怎么样的，因为我本身就不有，所以在相对观里面来讲，说哎呀这个烦恼越来越减了，我执越来越少了。这个是方便说，所以这个入超越的时候，见得真实的时候，刹那间就转这个嘞颠倒戏论，洞见真实。那么原先所用的这个观察方法，它只是一个嘞工具，只是一个善巧，法善应舍，何况非法。就像这个竹筏过河一样的，过了河之后就到了彼岸了，到了彼岸之后就非此岸非彼岸，因为它是不同的一个境地，另外一个层面，没有这个自身的比较。
这样想就是说是意味到这个，这个真原真实不是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有的，而是一个境界我们可以证入的。
圆成实呢不是一个什么境界，圆成实就是指事理的这个真实性，边际所执之为有啊，边际所执虚妄性，但是边际所执这个核心本身来讲呢，它就建立真实有，不管是有也好无也好，都建立一个呢有，建立一个实有。那么见真实性的时候，离这个我法性的时候，就不管是有性也好无性也好，这个相对的建立都超越都离了，这样才是呢见的真实性。所以在对治法成熟，能够超越的时候，法性一不增长，那么这个是第四重。第五重的话是非净非不净，就是非净者，就是前面讲的说染净二分起时，灭时法界正如是住故，染分那这个是众生颠倒戏论的境界，有起有灭。那么净分呢是这个圣者入真实意真的真实的时候起时，就是净起染灭法界正如是住，就法界正如是入住，就法性不异法而如是，那么只是呢相应不相应，相应为净，不相应为染，而法性的话呢并没有染净，如如而住。非净者自性无染，不须净也。非不净者客尘去故，这个就是说了进一步具体的来这个来解释为什么说第一义入不二义是非染非净的。就是说从这个真实义圣义上来讲呢， 这个无始以来本质清净，就是清净的。这个当中呢，从来就没有我和法存在。我和法呢，是从众生的戏论颠倒边说的，然后呢，就是附上了真实性呢，有这个贪嗔痴烦恼三界流转，种种染着，种种染着。圆成实性的话呢，离了我法性，离了虚幻性，所以呀、是无染。即使无染呢，就不需要净，也不需要净。如果净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真性圆成实性还是有染的。既然可净的话，那么哪一天它又会染污了，又重新染污了？正是因为它本身法尔如是，真实性呢不染，真实性呢是净，所以就不会说哪一天啊又会变得这个染了，所以不是呢由染到净，而是本然是净，这个是呢不净。第二个呢是说非不净者，那也不能完全说呢没有净。这个净是从什么层面上来讲呢？是客尘去故，就是客尘去掉了，就像这个镜子一样的，上面有灰尘，照东西要模糊，我把它擦掉了，擦干净了，就能够照见我的形象，照见种种事物。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非不净，就是说这个也有净。这个净是指什么层面呢？是针对于有我之法执，有遍计所执的细论凡夫的这个障碍性来讲的，所以非不净。前面是讲非净，圆成实性呢，再胜不增呢，再凡不减，法尔如是，所以非净可得，不需要净。本来如是，那也说要有净呢，是方便说净，非不净，非不净转过来就是净的意思，也有净的意思。净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针对于虚妄凡夫来说的，针对于虚妄凡夫来说的。虚妄凡夫啊，他有时有执，有课程，所以他依相应的方便观察，去除了这个虚妄分别，显露真实，洞见真实，证得真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才可以说是净。那么这就是呢第五重义，行者当知。那么作为行大乘义僧来讲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了解圆成实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三者的关系，能够超越二义，入究竟第一义。那么先呢就说到这些。